好，接下来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撇开江湖，习近平欲与毛泽啊，欲与毛邓比肩，毛泽东、邓小平比肩。进入七月份以来呢，一度被外界视为风向测试的习近平思想，以更为密集的频率出现。最新的说法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与此同时呢，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中的历史地位不断拔高。在军队层面，习近平与毛邓之后，再次被称为呢最高统帅。有智库学者呢，把习近平称为继毛邓之后的中国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一位政治家。更有甚者，官方最近推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宣传片，则直接断代式的以毛邓习排列，将习近平称作国家领袖。习近平思想能否在十九大顺势推出？习近平真的要撇开江湖，承续毛邓，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吗？如此定位习近平，现实否？公平否？可能否？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正在中国黄金时段播出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中的一个片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擎改革旗帜，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历史的时空坐标里谱写着最雄浑壮美、豪迈空前的时代乐章。
这种歌功颂德的这个语调和内容啊，我这个岁数的人好像都不陌生。首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最近一个时期习近平思想以及习近平时代的这个造势活动？
那么这种造势首先是为了十九大，估计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会正式写入中央的文件，包括这个会议的公报啊，乃至于修改后的党章。那么你从这次这些这个电视纪录片来看呢，那个他现在已经把习近平的地位直接摆在毛邓之后，而把江湖都干脆都撇开。另外呢，如果一旦习近平思想现在就写进了党章啊，那么他的习近平的地位在实际上不但是超过了江湖，而且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邓。因为第一呢，邓提的只是邓小平理论，而不是提邓小平思想，这个在这个意思上还是很大区别的。第二呢，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这些正式文件呢，都还是在邓小平那个离位之后，而现在习近平刚刚在就任的第一届。所以这么，如果那习近平思想写进了中央的这个文件、正式文件，写进了乃至写进了党章，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是已经直接可以和毛相比肩。那么所谓这个习时代呢，它的赋予的意义呢，那显然它也这个不但不这个亚于。
哦，看来跟纽约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出了点技术故障，不要紧，我们会迅速的啊排除这个故障。我们再来看看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观察的可能更细致一些，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的确有意继毛邓之后推出一个新的强人和强人时代吗？
我觉得这个跟十九大前的这个形势有关。可能这个由于这个做不到众望所归， 所以中共就要做这个强化的宣传，然后呢，这个能够希望在十九大上能够获得一致的拥戴。这可能因为我对中共的宣传历来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观察，也就是现在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威望或者这样的权威，所以才需要做这种造势。
嗯，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就是现在的这个宣传部门也有一些高级黑，就是哎，我就把你抬到最高最高，甚至抬到比较荒诞的程度，
嗯，
然后让你让大家对你离心离德，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领导人对于这样的造神运动，他去是什么样一个态度？他是知情，他是高兴，他是欣赏，还是呢他感到了危机？因为我感觉到的可能是这个一片的歌功颂德后面所隐藏的那些个深重的危机，那么他是不是清楚这一切？他周围的人是不是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嗯，
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是呢他真的是自我陶醉了，他欣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些个人崇拜？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前途堪忧，我们看不到他有多大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十九大以后真正成为一个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个拥有巨大的威望甚至影响力超过毛泽东的人。
嗯，
这个我们还要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排除和纽约这个视频连线的这个故障，我们在排除故障之前呢，我们先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我来接两个电话，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首先我觉得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超越这个邓江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嗯，
比如说邓江湖是在中国有航母吗？没有。现在习主席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两艘航母了，包括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过去也是过去都是听美国的话的，这或者说这个唯唯诺诺吧，就是无所作为，现在至少是已经是世界第二的地位，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是很强势了。所以说我觉得，而且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要打一仗，因为以前毛的这个地位就是朝鲜战争赢得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在印度打赢这一仗的话，在上南打赢这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习主席的地位超过毛主席都没问题。
谢谢。
因为毛主席他都没有把上南给收回来。
谢谢这位上海的唐先生，伟大领袖习主席啊提出了这样高的这个称呼。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喂，我吗？
请讲，袁先生。
对。我就这个习近平他要那个挺对习近平思想吧，知道？我讲他这个思想必须要跟宪法相结合。如果还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不走宪法道路，是吧？毛泽东不走宪法道路，搞个文化大革命啊，反右啊；邓小平没走宪法道路，后面发生了六四的惨案呢、啊。所以习近平不把他的思想同宪法相结合，这样把他的思想凌驾宪法之上，我那是。不会长久的啊。
嗯，好的，明白，明白您，湖南的袁先生。
不会长久。
好的，谢谢您。我们现在呢，刚才那两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打电话来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这个观点，我们在下面讨论当中，我们的嘉宾会回应你们的这种想法。现在有西方学者呢，就曾经断言说邓小平，也有人说江泽民呢，或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了。我请教胡平先生，看看胡平先生线路好了没有啊？现在看来呢，似乎这些西方学者们的断言呢，好像有点为之过早了。邓小平倡导，有人认为哈，邓小平倡导过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似乎现在又有成为泡影的这样一个危险。那么胡平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
不错，早先一直有人认为在毛邓之后，那么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威会呈现一个递降的趋势。
嗯，
也就是越到后来越难出现政治强人。嗯， 那么到了在邓时代80年代，因为政治改革的呼声很高，其中除了提到要这个要取消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之外呢，另外也提到了这个要加强这个党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要这个要加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等等。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完全是个相反的趋势。当然这个相反的趋势的出现也并不是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实际上我早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谈到过，就是习近平，当时习近平还没有上台，当时我就谈到过未来的习近平他的权势肯定会远远的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啊。那么到了这个，然后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又正好发生了这个王立军事件，引爆了薄熙来，这样子呢就使得本来上边这个混沌一团，这个彼此难解难分的这么最高统治集团，就使得最高统治者呢他可以以反腐败为理由打开一个缺口，从而那个清除政敌，把这几个加在一起来呢，就客观上就造成了习近平拥有比他的前任更大的一个权势。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一看中共体制，中共的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一个独裁的体制。那么过去虽然经过80年代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触动，那么因此呢，到后来，他要把这个恢复这个体制的这种独裁性，就变得并不是就是在制度方面并没有什么那个特殊的阻力，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搞也就搞起来了。虽然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这个习近平，他的无论在原来在过去的这个他的这个政绩也好，他在党内的资历也好，都乏善可陈的人，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取得现在如此大的这种声势。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估计在中共内部包括中共高层一定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种这个合法的一种正当的途径能够去加以阻截，所以使得这个势头就越滚越大，就呈现这种马太效应，就他变得权力越大了，他就要进一步集权就变得越容易了，以至于在十九大前夕我们就看到今天所出现的这种情况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共党内的强人，可是毛邓的威望呢，或多和这个地位，强人地位呢，是历史上形成的，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这个时势造英雄的这样意味。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习近平他有毛邓那样的声望和实力吗？那么这种影响是不是可以通过造势就能够制造出来的？
我想不行，就是一个呢，其实就是历史形成这一点就不用说了，就毕竟这个毛邓都是经过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这个无数次的这个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最后这个等于是通过淘汰最后留下来的人物，就是所以我想这样的人物在中共党内现在，其实中共这个体制啊，它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不会再有就是毛邓那样的强人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之所以要造势，恰好是因为没有毛邓那么强，而且你从这个从这个处事的方式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毛实际上他是凌驾于各派系之上，然后他挑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啊，然后他自己做仲裁者，最后达到这个党内的这个平衡。毛玩的是所有的派系，而邓小平呢，当然这个在这一方面虽然不如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实际上是叫做双峰政治，因为有一位另一位大佬，这个陈云和这个邓小平，其实他们两位大佬是在共治，所以呢这个相互之间是有制约的，而且这个因为没有毛那样的权威人物，所以才有了这种这个所谓八大老人或者这个元老这个问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这一套的做法他达到了党内的平衡，但是现在我看近五年来的做法，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两个拳头打人，打了所有的派系， 然后呢这个整个体制实际上是不配合的，
嗯，
虽然这个表面上服从，但是实际上这个整个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各派系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臣服于领导人，相反的呢就是采取了一种软抵抗的方式，而且经常还会给他出一些难题，
嗯，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他已经获得了像毛和邓那样的这个说一不二的这种绝对权威，
嗯，
尽管他在抓军队，哎，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可能军队抓到手至少他有安全感，或者再加上有这个党鞭有纪检的配合，他可以以腐败的名义来这个反腐的名义来惩这个来这个打击政治对手，但是是不是他就一定能够获得那样的权威，一定能够得到这个这种最高领袖的这种地位，这个我觉得还得观察，
嗯，
中间还有变数。
好的，
谢谢。
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谢谢。我觉得他现在正在又来一次造神运动。
嗯，
也又搞其实搞什么思想不思想来了，学毛泽东那一套，但是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教育背景，还有那个他本身的权谋各方面，都远不及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批人，更从个人智慧上面呢也不行。
好的，
他硬要把自己拔高，就是说呢，强行就是说拉高自己地位，我觉得他会碰钉子，最后会倒霉。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
好，你好，家长好，周春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宪政呢，好像刚才那个什么张立凡那个先生说的也很对，实际上呢，下面的官员呢就一直在等，然后年轻的官员在等，等着习近平下台，像他们日子就好过一点。现在习近平不是少华吗？其实少华呢，东莞少华其实还有。包括深圳的一线城市还更凶，我去调查了解过，在深圳呢、啊、那个上沙那个地方呢、啊、上沙那个地方还有站街的，公安站街
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这位湖北的先生啊，我们了解您的看法了。我们这位两位听众观众以及刚才我们的嘉宾张先生，看来都对习近平这个造神运动呢表示前景堪忧。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习近平思想，过去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呢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讲到了，自进入七月份以后呢好像越来越大胆了。那么胡先生，请问您预计这种提法，就是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在十九大上会不会顺势而出呢？
我先补充一句，尽管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德和才方面都远远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现在抬到这么高的地位是有很大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他的同僚，他的这个潜在的挑战者，这些人的能力也比毛时代和邓时代那些同僚同期的同僚相比呢，也差好大一块儿。这样子就使得呢，这个习近平要获得这种地位，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对手实在也和他一样的弱啊，这是其一了。那么谈到习近平思想，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未来三个月中，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那么习近平思想这个列入中共的这个文件，乃至于列入新的党章，恐怕都是这个已经这个势在难免了。
嗯，
那么这一步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他如果这一步写进去了，那么就意味着习近平获得了和毛泽东可以相比肩的这种无限权力。因为按照这个，因为共产党的他毕竟是个现代政党，他不能明文规定对于某一位领导人以无限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但是呢，他通过把某思想请进他的这个党的乃至于甚至国家的这个最高文献里，那实际上呢，而这个拥有这个思想的唯一正版当然就是这个人本人。那这么一来呢，就任何反对不同于这个思想不同于这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按定义就是错误的，就该打倒的。 这样可以造成不仅在党内造成高度的所谓一言堂，使得这个任何不同意见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就造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当然听这个文革的人来说那并不感到陌生，那就是这一种强极其强大的这个思想控制。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那对这个今天对这个中国乃至于对世界它造成的危害都绝对不可以低估。
那么如果真的推出了习近平思想，那他的风头就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说的那样，他的风头啊就超过了邓小平，可以直接与毛泽东比肩了。那么我以前呢总是这样想，经过了文革灾难，中共党内不会有人再步毛的这个后尘，追求这种个人崇拜或者个人迷信了。尤其呢是以习近平的经历和阅历，我觉得他更不会这样做。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糊涂了。那么张先生，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能为我解惑吗？
关于这个一个是就是说习先生他有没有思想，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不太成系统的，是比较碎片化的。我过去曾经称之为雨露治国，因为我们看他的治国理政的这些个所理论呢，我们感到很难把它连成一个串儿，然后成一个大系统，我觉得有相当的困难。当然这些御用文人们他们会这么做，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给扩大成一个框架，支起来一个框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内涵，由于这个经历和知识结构上的欠缺，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理论框架。我们看到的其实还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这个中国梦。那么在这个梦的框架之下，我觉得很难说你能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所以现在当然这个也有人在十八大以后就寄予厚望，认为习先生是这个会打左灯向右转的，认为他这个将来会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声音吧，原来是最早是由吴家祥先生提出来。那么当然此前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但这些观点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个从这五年来的这个他的施政中我们都得不到印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对这个思想自由的打压，然后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非法的这个逮捕和监禁。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举措呢，跟人们想象中的或者是人们期盼中的东西显然是不同。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说法，比如说这个现在说这个由于现在民间力量的这种冲击，说将来可能在他的权力稳固之后真会改革。而现在居然拍了一个片儿也叫将改革进行到底。那么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承诺，因为每次要这个赢得这个人事赢得一次这个代表大会的这个人事上的布局的认同，那么我想这种承诺都是会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看的一个是他过去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再判断他未来会不会做。
好的，我们再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许波说得好，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语调和气势已经让国人热血沸腾了几十年了，不如说是洗肉头洗肉包子的思想，还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骗人的神话。
好的，谢谢王先生。安徽的王先生，安徽王先生。
发表个自己啊，评论，我相信就中国一直古话。就是在民心的底下，我非常欢迎，非常拥护习近平执政。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叫他吃党腐败，拉他吃军腐败。
好的，谢谢。
正是民生。
安徽的这位王先生啊， 安徽王先生口音很重啊，对不起，我都听不清您说的是什么啊。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友啊，他们把评论和问题都进来了。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只能啊选读一些。这位叫 Ebner 王，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他当不了毛泽东第二，世界局势、习近平个人能力、中国社会环境等等都不允许，这些过去都有详细分析。我们的嘉宾刚才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有人持反面意见。这个叫 Robert Tree 啊，这位网友说，中国自古啊都需要强人，其他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都是如此。中国人这么多，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只会分裂，所以任何其他国家的宣传都是不希望中华民族崛起，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主张强人政治啊。我们还有啊 ，This is China 这位网友说，请问嘉宾，习思想的提出回到了毛时代，甚至文化大革命时代，这会不会造成大量中产阶级外流？另外，目前限制资本外流，两者的矛盾会不会造成一个平衡，从而对习啊形成反弹？嗯，我们刚才网友呢，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他们的担忧，表明了他们的判断，也表明了他们的评论。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两位嘉宾。从习核心到习思想、习精神或者习时代，各种提法我们看到五花八门，但反思毛时代之后呢，倡导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个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了。于是一个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认为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会不会突破任期限制，像普京那样寻求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连任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会不会突破任期限制，恐怕还言之过早。
嗯。
但是习近平有突破任期限制的意图。
嗯。
那么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嗯。
你别的不说，单单从这次倒下孙政才就已经是个信号，就已经表明他们元老们原来立下的这个接班这个这个配置，习近平是不把它放在眼里。
嗯。
那么到了下面这一届，他会不会让胡春华让别人来接班，那自然就变得就很成疑问啊。另外呢，我们在过去所谓他这个取消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呢，他也只是取消一些政府的这些职务，而总书记这个职务呢，包括什么军委书记呢，倒没有这种明确的限制。再加上呢，其实中国现在情况要比俄国要恶劣得多啊。俄国毕竟他已经和原来的共产制度、共产革命做了很明确的切割。
嗯。
另外呢，他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有一定的民间社会，有一相当的一些这个舆论的这种自由、媒体的自由，还有一定的选举等等。所以普京他这种情况实际上要比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情况还要好得多。
嗯。
那么中国习近平如果他一旦打破任期限制，他所造成的这种专制权力，以及他会给中国、给世界造成的危害，那是比普京要大若干倍。
好的，
我想这一点是应该这个强调的。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还剩下一分多钟，我再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会不会，习近平会不会寻求连任，甚至终身制呢？
我想他会的，因为我以前也这么预言，因为如果不连任或者甚至不终身的话，他会很不安全。只有连任，只有这个把这个位置做到底，我觉得他才能保自己的平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没有什么可质疑的，除非这个他在十九大和未来的这个政治生涯中进展不顺利，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想，在目前的这个路数来看，如果他可能最大的危机就是如果他脱离现实，他犯了这个颠覆性的错误，那么也可能他就是这个体制的一个终结者。
嗯，
所以这一点呢，我不知道他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判，是不是有清醒的认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谢谢。
好的，那么对于习近平，看看他有没有啊，有没有自知之明，有没有判断中国这个真正大势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